隋炀帝杨广在江都宫沉湎酒色，可是这个时候在前线上溃败下来，杨林这六个太保还有隋朝的残兵败将回到了江都城，把这个消息呀，先是带给了隋炀帝手下的丞相宇文化及，现在在隋炀帝周围的这几个重臣是宇文化及、越王杨素，再加上扬州的守将大帅叫张须陀，越王杨素的儿子叫杨玄感，另外再就是杨广手下的亲近之臣了，像于世基之流。当宇文化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一听说靠山王杨林在前线战死，隋军大败，十几国的兵马眼看就要到在扬州城下，有可能近日就要攻过来了。这宇文化及当时为之一振呐、宇文化及马上就把这张须陀还有当时的兵部司马，他名这官称叫兵部司马，他府姓也是叫司马，府姓司马双名德堪，把这司马德堪还有杨素、杨玄感等人找在一起。这宇文化及平素当中跟这几个人早已经是结成死党，没有不可说的话，有些什么事儿心领神会，一点就通。这几个人凑在一块儿，这宇文化及跟大伙就说了，说诸位，你们可要知道啊，靠山王杨林阵亡了，前线上杨王爷这几万人马让他们那十几国的联军给打散了，败兵已经下来了，听说用不了几天那联军人马就要攻打扬州啊，直取江都宫，我们怎么办？诸位有何高见？我们能不能守得住扬州啊？啊，这功夫负责守扬州的张须陀在旁边就说了，丞相，这个事儿呢，你要说守扬州呢，这是我的差事，我当尽全力，甚至于说抛头颅洒热血，我也要死守扬州城，但是我敢断言，丞相，这扬州肯定守不住。宇文化及说肯定守不住，有没有办法守得住？张须陀是有没有办法守得住，这我就不好说了，这得问问司马大人。司马德堪在旁边坐着，宇文化及就问这兵部司马司马德堪，德堪公，请问能不能有妙计守扬州？司马德堪捋着这黑胡，面带着尖角的微笑，瞅了瞅宇文化及，丞相，要想守住扬州，要想抵抗住这十几国的联军，倒是有个办法，不过这个办法我不好出口啊。宇文化及说，现在大敌当前，你还有什么不好出口的？有办法快说呀。啊，司马德堪说，您要让我说呀，那我要说出来，丞相你可别怪罪我呀。啊，现在我说守不住扬州原因是什么您知道吗？我们经常这一段时间背地也都议论过，当今圣上沉湎酒色，不理朝政，天下民怨鼎沸，而圣上不知，现在十几国人马眼看着就大兵压境了，圣上还在宫里边跟这些个娘娘嫔妃整天欢乐，我们手下的各级将士对此都了如指掌，所以说现在我随军将士士气低沉，不愿作战，如果说联军一到，我们据城死守， 我估计三天两日肯定城池被攻破呀。现在的办法就是想出一个主意来，能让我们的兵士士气大振，愿为国家冲锋陷阵，不怕牺牲，这才能行。于文化及说，得怎么样子才能这样呢？司马德堪说，怎么样才能这样啊？丞相，那就得改朝换代。嗯，这个声音说得很低呀，在于文化及听来就好像在耳根台响一炸雷一样啊。大司马，你何出此言？
我何出此言？丞相，你不知道吗？
啊，平素当中我们交谈之间，我看丞相话里话外你也流露出了这个意思啊。大厦将倾，孤木难支，谁能救得了大隋王朝？丞相，现在如果说改朝换代的话还来得及，要是再晚几天，等联军大兵压境，那个时候再改都来不及了。
于文化及说，照你所说改朝换代，那么哪个能取而代之呢？
司马德堪说，哪个取而代之啊？
丞相，
呵呵，最合适的人选只有一个，没有第二人，就是你。于文化及一听，老半天没言语。
为什么没言语？
这小子这句话说到于文化及心里去了。这于文化及很长一段时间已经看到大隋江山大势去矣呀，为期不会太长了。于文化及曾经想要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要取而代之，但是就因为有个靠山王杨林在杨广的鼻子底下，杨林手握重兵，又是隋朝开国元勋，于文化及不敢轻举妄动。而今天杨林阵亡，隋军溃败，朝中的大权，尤其是兵权，完全落到他们的手里头了。于文化及不愿意主动提出这句话来，可这司马德堪把这话给他说出来了，所以他半天没言语。最后于文化及说了，我能取而代之吗？司马德堪说，只有您能取而代之。您知道为什么吗？
为什么？你说说我听。
大丞相，第一，您最熟知圣上，您是朝中重臣，这一段时间其实这国家就在您手里掌握着呢。皇上沉湎酒色，不理朝政，很多事务都是您先拿出主意跟皇上打个招呼，他同意了就得了，有的不同意您还得委曲求全，按照他的意思改。所以您要是执掌江山，顺理成章，一点不费力，您现在就执掌着江山呢。第二，您有个好儿子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，大隋朝的官员文臣武职，无有不知，无有不晓。现在于文成都带领着人马远路奔波，去长安接杀李渊，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就回兵江都了。如果我们在这儿据城立守，这十几国联军在城外攻城，我们在城里坚守，坚守一段时间，于文成都回军的时候，他又打外边往里打，我们又打里边往外打，里应外合，可以一举把十几国的人马消灭在扬州城下。这是第二个好条件。如果不是您，换别人，那于文成都就不能干。于文成都是您的儿子，他肯定为您效力呀，这还有什么说的吗？
嗯，
第三呢？
第三，
您这名字叫得好啊。于文化及，化及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啊。于文化及一听，嘿，
我还没想到我这名儿好啊，化吉。
是啊，
你说我爹当初怎么给我起的嘞？哎，
啊，怎么样，丞相？事到如今，不可犹豫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呐。这杨广，咱不能再保他了，再保他，我们大家一起都跟着他陪葬了。余文化吉说，那么马上改了朝代，这士气就能大振吗？
那当然，我就可以向众人宣布，现在昏庸的杨广他已经退位了，新皇帝登基了，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天下。大家为了保护新皇帝，为了保护圣驾，一定舍死而战。这样的话，将来您把江山坐稳的时候，对今日守战扬州的人都应该重加封赏。余文化吉说，那是当然，那是当然呐、啊！啊，哎呀，司马大人，我来问你，现在扬州城你有把握能守住？只要是改弦易辙，扬州城我就负责给守住。余文化吉说，好，如果要改朝换代的话，那么我们叫什么朝代呢？我们起码得先把名字议论出来呀，我们不能再接着叫大隋呀。
那当然，我们不能叫隋呀。
哎，这越王杨素在旁边就说了，我看呐，再改朝的话就不应该叫隋，我给你起一个国名。余文化吉说，您讲什么国名？杨素说，许国，大许国。余文化吉说，哪个许？言无许。知道这许怎么讲吗？许当多讲，许多许多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国家就是多。
哦，
许国。余文化吉说，这个国家的名字不错，大许国。
对，
那么还得要有个年号啊，如果我们要成功之后，这个年号叫什么呀？你比如说大隋朝的年号啊，叫大业呀，什么就叫这个，咱们这个叫什么年号？
杨素说，这个年号也得起个吉利名，这年号叫天寿。
天寿，苍天的天，寿禄的寿，就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寿禄与天同寿了。
余文化吉一听，好，大许国，天寿元年。
余文化吉的诸位怎么样？那我们开始行动吧。
司马大人，我听你的。
司马德堪说，您只要说下命令，我立即行动，马上跟张须陀商量，准备进攻，要杨广的命。
是。
这边这些人开始密谋啊，密谋就打算搞政变了，要把杨广给推翻喽。这个倒霉蛋杨广此时此刻是一无所知，他一无所知，为什么一无所知？就因为他不愿意听不好的消息，所以谁有什么坏事也不敢跟他讲。这个杨广在众多的嫔妃娘娘当中，最喜欢的就是这萧后，萧皇后。咱说了，这萧皇后那长得是非常漂亮啊，这个萧皇后而且很顺从杨广，杨广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萧皇后呢什么也不说。而且萧皇后还有一点是杨广对她有一种依附感，什么呢？这个萧皇后啊会占卜，占卜啊这在娘家就学会的，会算卦。这个杨广有时候一闹心了，没辙了，就找这萧皇后说，与其你给我再占卜一卦，这萧皇后就给他摆上卦子儿，就乾三连坤六断理中取坎中满，就给他摆上，就开始给他算。这萧皇后给他算卦呢，为什么杨广那么得意呢？萧皇后知道杨广怎么回事，杨广不是愿意听好的吗？他算出这卦来全是大吉大利，全是吉卦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哎，所以杨广呢 一到心情不好，找他算一卦，算一卦，这萧皇后跟他一说，这杨广马上心里边就踏实了，顺溜了。最近一个时期，杨广没怎么算卦，可是今天杨广手下有一个最亲信的人，就是咱说过那个于世基。这个于世基，那就是杨广跟前一条狗，看着杨广的眼目行事，有什么消息的及时的向杨广这来通禀。这个于世基在前边得到了消息，他得到什么消息啊？于世基在前边碰上了杨林逃回来的六个太保其中的一个太保，问前敌战事怎么样。这个太保跟他就说了，说你呀可不必跟皇上直接说，我们那得向丞相禀报，然后再禀报皇上，皇上愿意听不愿意听咱不知道，可有一样啊，老爷子阵亡了。老爷子就指的是杨林，一说老爷子阵亡了，隋军全军溃败，说不定几天之后那十几股的联军就到在扬州城下了。这于世基一听吓坏了，这小子知道大祸来临了，他急急忙忙跑进内宫。跑进内宫他心里合计啊，我把这个事直接要告诉皇上，这皇上要高兴听才行，不高兴听眼珠子一瞪，说不定就把我宰了啊！怎么办呢？他把这个事就告诉啊这萧皇后来了。见了萧皇后，低低的声音跟萧皇后说，说皇后大事不好了，这阵杨广没在这屋里。萧皇后就问出什么事儿了，他就把前线事一说，靠山王杨林在高邮湖阵亡了，现在那几万人马被人家十几股的联军全都给打散，溃败回城，用不了几天呐，人家就兵临城下，我们那危险呐。我说皇后啊，无论如何您得用什么办法得告诉皇上啊，这皇上整天在这玩，光玩不行啊，再往下就是玩命了。他一说这句话，萧皇后一听知道这问题严重了。萧皇后心想，我怎么跟他说呢？萧皇后就告诉于世基说，你先出去吧，这事儿你不用管了。于世基走了，萧皇后在屋里边坐着，前思后想。正这功夫，杨广回来了。杨广来到宫院里边，一见萧皇后，一看怎么回事，面带不悦呀。玉妻，今天有什么事儿吗？萧皇后说，没有什么事儿，身体有点不太舒服，请问陛下，您现在整天在宫中弹唱歌舞，倒是非常的高兴啊。前线上靠山王杨林胜败如何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杨广说，这个事情我倒没想，我想靠山王杨林那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军，到前线上肯定能大得全胜。哎呀，不见得吧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不太好。什么？哎，玉琪，你不会算卦吗？你算一卦，你算一卦，算一卦朕听听。好，萧皇后于是把这卦子拿出来，噼啪啪嚓一摆。这回萧皇后可说了真话了。萧皇后说，陛下，根据这卦我算呐，靠山王杨林在前线上出师不利，有可能惨败而归。陛下不信你就打听打听吧。杨广说，是吗？能是这个样子吗？那可不就是这样子。杨广马上吩咐手下人，把这于世基给我叫来。把于世基叫来了，杨广告诉于世基，到外边给我打探打探，看看靠山王杨林到前线上追杀十几国的反王胜败如何。这于世基一听皇上这么一问，哭疼跪地下了。陛下，启禀陛下，这消息我已经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了？知道什么了？陛下，靠山王杨林在前线上已经阵亡了，我们几万人马已经被人家打散了，十几国的人马正向扬州进军，不日就要兵临城下。
这杨广一听到这里，当时一愣，是这个样子吧？
是啊，陛下，您要不问我不敢说。
好，再去打探，再去打探。
是，
这于世吉出去打探去。于世吉出去打探，杨广坐在椅子这儿老半天没言语，最后又站起来。他十几国的人马来了又能怎么着呢？无非都是一些乌合之众。现在我城内有大将军张须陀、越王杨素，有丞相于文化及，还有我的兵部司马司马德堪，统领着有十几万人马，我怕什么啊？用不着怕。马上传旨，把邓皇后、郑皇后都叫来。邓后和郑后这两个皇后啊，有一个专门会写曲子，懂音乐，那个呢还会唱。这两个皇后一来，这杨广马上就高兴，立时就在这新南宫里头把这萧皇后也找去，仨皇后陪着杨广。杨广吩咐摆上酒席，摆上酒席之后，杨广也是觉得情况不妙，他想着自个儿要消忧解愁，摆上酒席开始跟这三个皇后喝酒。喝酒期间，这杨广就要作诗。杨广提起笔来就写出一首诗来。其实这首诗不是杨广现在做的，这是秋后，是在今年春天，杨广就在江都城这儿不能回去，自个儿写了这么一首诗，今天是重抄出来的，给这个郑皇后和邓皇后两人念着听。杨广说，二位皇后，你听过这首诗啊？我这首诗是求归不得去，真诚遭各春，鸟声争劝酒，梅花笑杀人。春天时候啊，写这诗，他说想回长安呐，回不去。哎呀，整个在春天呢，觉得是闹闹糟糟的，鸟声鸣叫着下，争劝着酒，谁劝酒啊？很多女人向他劝酒，叽叽喳喳的，犹如燕语莺声。梅花笑杀人，庭外梅花开着，这屋里边嬉笑之声。哎，杨广是那个时候心计，写了这么一首诗。这首诗说实在的，实在不怎么地。不过我说的这四句诗，您可不要以为是我编的，这是史书记载，真正是杨广的作品。杨广的这诗就这水平。杨广把这个诗写完了之后，就马上让郑皇后跟这个邓皇后两个人，一个写曲子，一个唱，把那舞蹈队找来，那边要跳舞，这边要唱，孤王在这要听。好嘛，这写曲子的写的也快，刷刷刷，一会儿这四句啊曲子就给他写出来了。那边舞蹈队找来了，这屋子里边是又唱啊又舞啊，杨广也高兴，站起来也学这歌，因为这歌词是他写的。杨广正要唱的时候，就外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有一个内侍慌慌张张跑进来向他禀报，启奏陛下，大事不好。
什么事？
外边有一伙人手持兵器闯进宫来。